在第一天在德州大学，我在德州大学教书，当年就遇到三位同学，其中有两位是基督徒中国人，他邀请我们去教会。那去了以后呢，就发现认识到一些朋友，所以呢妻子有很多同伴，晓得校区哪里好，买房子哪里比较那个区域好啊，购物什么地方好，所以非常觉得很愉快。那孩子嘛，都是跟他们年龄差不多啊，3岁7岁，然后呢就玩在一起。那基本上呢，到礼拜五、礼拜四有电话来就邀请我们去参加聚会了。那起先我觉得哎呀，去看看就算了。没想到呢，每周呢，就我家有3个人都很想去，那我是一个人呢，没有说很想去，可是也没办法，那我就陪他们去。那去的时候呢，就当然去参加团契，就查经。那在查经当中呢，我就发现很奇妙，我没想到我到了美国，目的是找到职业，定居下来，拿到绿卡等等啊，没想到呢，我居然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是我非常意想不到的，所以我把这个题目，定为一个没有想到的故事。所以现在回头看，也觉得真的很奇妙。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需要上面来说，我一点都不需要有上帝，因为我一生都很顺利，从小读书都能够进好的小学、中学、大学，然后想要留学，拿着奖学金过来德国，然后呢，没想到交友呢，第一次交友成功了，没有经过一些的困难，然后呢，生孩子嘛，一女一男到了香港生一个孩子。那然后呢，想要到美国嘛，移民又找工作又找到了，所以基本的绿卡当时候也办理了，很快就能够拿到手上。所以基本上呢，我总是觉得中国人四回事，只要你努力，你就能够营造你将来的幸福。那我是达到，所以在这个需要上面，我没有想到我有任何的需要，也不觉得我道德上有什么不好，需要有一些的信仰来帮助我。那可是从理性上面呢，我昨天晚上讲过了，我根本是不认为有上帝存在，认为上帝是人的一个虚构的一个产物，所以呢觉得圣经嘛，我觉得是一本伟大的书是犹太人写下来的，有它的价值，有它的哲学的那种的价值在当中。那耶稣吗？我觉得耶稣就像我们中国人的孔子一样，一个伟大的教育家、道德家、哲学家，就这样。所以呢，基本上我说，哎，去教会查查经。所以我当时跟牧师说，牧师跟你做做朋友很好，你是挺好的人的，谈谈人生也很好。不过呢，休想就说不要期盼我会信主，因为我在接触过在香港一段时间了，没有信主，30多岁。那所以我们就周五就去到那个查经。那没想到在查经当中呢，就发现慢慢有一些的觉得有点改变，有点觉得奇怪的地方。所以我就想今天从这一点，每个礼拜五去读圣经的时候呢，一种的发生的事情。那首先我认为耶稣所讲的话当然有他的价值在当中，我认为他是道德家、教育家。那所以呢，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发现他讲的话就跟我们中国人所能够接受的很像比方说不要论断别人，免得你也被别人论断比较谦虚一点小心一点，我觉得哎，这个是我能够接受的。然后说不要杀人，杀人是不对的事情。那我们中国人也是觉得，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圣经讲跟我们中国人所学的都很一致的。还有说不要犯奸淫，那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挺合理的，只是耶稣呢似乎要求高一点，他说在那个在思想上面也不能有这种的念头，他认为的有些念头就等于是犯了奸淫一样。那我觉得在道理上可以接受，只是觉得不很 practice， 恐怕能够办得到的人不晓得有几位。所以我总是觉得哎，这是崇高的道理，挺好的，能够接受啊。然后呢耶稣还蛮老实的，他说有话是就说是，不是不是，我觉得挺好的。我们中国人有时候有点虚伪假客气 啊，是就说不是，不是说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很好的，能够接受。那然后呢，耶稣也说，哎呀，祷告不要假冒为善，不要做个虚伪的人，故意很敬虔的样子，让别人能觉得你是一个很敬虔的人，我觉得挺好的。我在高中读读书的时候，也有一些基督徒的同学，他们呢顽皮啊，在学校平常的捉弄同学，捉弄老师，也到了礼拜天的去崇拜。那我们觉得，哎呀，要是有天堂的话，你们能够进去的话，我肯定也能进去，因为我的道德比你还要高。所以我觉得耶稣这样讲的挺能接受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查查经，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啊。可是后来慢慢查经，我发现有点点的我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就是耶稣讲这番话的时候呢，有点高抬自己的意味，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比方说耶稣说，你们听见又吩咐古人的话，所以呢有古人有标准，就不可杀人。那然后呢，耶稣怎么说呢？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意思说前人有这个标准，只有我来告诉你更高的标准，所以有点高抬自己的意味啊，前人还不如他。那你注意看另外一句，你们听见有话说，这一般人，现在的一般人都这样认为，不要奸淫，然后说只是我告诉你更高的标准。所以我觉得，哎，耶稣好像觉得自己还是很突出啊，与众不同的，有点意味，这种意味在当中。那没想到呢，我注意圣经的时候呢，发现耶稣果然是这样宣告，他说天地要废去了，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说哦，这个他这样宣告似乎有点太过分了吧。我们搞科研的人今天有发现，再过30年恐怕别人修改一点了啊，再过60年恐怕别人推翻也有可能了。可是呢，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非常高抬自己。我说耶稣有点太自以为是吧。那后来我就注意耶稣这种宣告，就发现我越注意的时候呢，哦，越多这种宣告。那这个令我有点觉得诧异。比方说耶稣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上头来的，意思说我跟你的源头不一样。然后耶稣还说什么呢？你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同样这个宣告。然后呢，这个令我更难以接受，当时耶稣说，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所以耶稣有点是在控诉我，在冒犯我，他说我要死在罪中。还不单是如此，要你注意看，耶稣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简单说就救世主，如果你不相信我是救世主，必要死在罪中。那这番话呢，我完全不能接受，因为他来冒犯我啊。以前我认为宗教都是好的，都是教人做好人，或者心灵软弱就需要资助，那有些好的东西我可以采取啊，不好的我就不接受，我是这样看宗教。当时神不存在，可是耶稣却宣告呢，跟我想象不一样，他来冒犯我，他来得罪我，他说你是有罪的人，而且必要死在罪中。还不止，还不相信我是救世主的话，你必要死在罪中。所以我觉得从那天开始，我觉得我对耶稣要另外一种的评语，另外的眼睛眼光来看他才行。然后呢，耶稣讲了那番话之前没多久，圣经当中约翰福音他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一方面说你有罪，你有罪，你有罪，全部死在罪中。我呢，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意思说他是完美人，没有罪，完全没有瑕疵。我说这个怎么能够接受？不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伟大的那个道德家应该讲的话，完全不是。我想到中国人呢，以前我们在香港读书都读传统中国孔子、孟子那种的教育啊，那种的道德观。我都记得孔子讲过这番话：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我无能焉。意思说三个很高的标准，可是孔子加了一句：我无能焉，我达不到。 哎，这个是这个非常谦虚老实的风度，对不对？啊，我都达不到，是这个对的标准，我们要追求，可是我都达不到。可是耶稣不是这样讲，所以我觉得以前我认为耶稣是个伟大的宗教家、哲学家，我就恐怕我要再重新评估一下。所以查经开始就觉得耶稣这个人有点奇怪，而耶稣讲一番话呢，我根本觉得他是有点疯狂，我都不能理解了。当时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我真的没办法了解，只是觉得他是一个宣告到高那个极点了，意思说他是掌握生命的那一位。所以呢，我就觉得哎呦，我要重新再来评估我对耶稣的看法。然后耶稣讲一句话，我就很难接受。要叫你们知道，人子耶稣自称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原来耶稣说我能够赦免你的罪，这样对着我讲。那我说我何罪自有啊？那你是什么人要来赦免我的罪？而且那两千年前已经被钉死了一个人，居然在今天要来赦免我的罪，所以我就觉得完全不能理解。耶稣讲句话，我更是觉得有点不能接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说他排除其他的宗教信仰，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天父，就到天堂、到天家上面去，没有人，若不借着我。所以呢，我以前觉得宗教都是伟大的，教主都很高超的道德，可是耶稣在这边排斥所有其他的信仰，他认为他是唯一的，一定要借着他。所以我觉得从任何角度来看，我要修正我对耶稣的看法了，我不能再那么尊重他啊，认为他是一个道德家、一个哲学家、一个老师啊。那难怪当时犹太人呢很恨耶稣，我说难怪他讲这番话。而且呢，原来呢犹太人为什么恨耶稣呢？因为他将自己和上帝当着平等。原来他第一番宣告我了解，慢慢他宣告就是在犹太人面前说，我就是创造主，我就是上帝，我的源头跟你不一样，我要把重要事情告诉你知道。那当然我不相信上帝存在，我觉得耶稣这个人实在是太疯狂了那可是我继续查经的时候呢，就发现耶稣这个人虽然是有那么大的宣告，可是在其他方面的确是令人佩服的。比方说他老实到一个程度令我很惊讶，耶稣说你们未曾认识他，只到天父，我却认识他，我若说我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像还加一句像你们一样你说他老实的很可爱啊，他认为他是从天上来的，他说我认识天上的一位天父，圣父、圣子、圣灵，要是我说我不认识他呢，我撒谎，就像你们一样。但很可惜，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在世上有撒过很多次谎，大大小小，要是我一生没有撒过谎的话，那我可以就第一个来就说这个不对，我没办法能够讲这句话。所以耶稣很奇妙，一方面是这么大的宣告，另外一方面呢有这种的表现。然后还有这个故事我不详细讲了，有一个妇人犯奸淫，被带到耶稣面前，然后呢就那些陷害耶稣的人问可以不可以用石头打死这个妇人。那这个是他们说这个话呢乃是试探耶稣，要得着他的把柄。原来耶稣说哎呀，不要打死这个女人了，太可怜了，就放她一马吧。那可是呢，当年是旧约圣经摩西吩咐的，那摩西是犹太人非常尊重的大先知，而且是民族英雄，不能得罪的，因为耶稣那个摩西写下来的是上帝的话，所以这样吩咐不能违背。所以耶稣又说不要用石头打死他，太可怜了，就得罪了所有犹太人。可耶稣说好吧，照按摩西的吩咐用石头打死他，那耶稣也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管理犹太地是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有一套法律的程序啊，不能私下行刑的啊，要受过审判，审判定罪以后由官府来执行这刑法。所以呢，耶稣不能说哎用石头打他吧，那打死这女人以后呢，耶稣就不得了，马上犯了很多罪，所以被逮起来的，所以呢就陷害耶稣。可是我倒没想到耶稣有这个那么特别的反应，他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他这个挑战出来的时候呢，就圣经就记载说，那些人呢一个个都跑光，没有人敢拿第一块石头来打这女人，女人得到解围了，耶稣也没有被陷害到。我说哎呀，耶稣这个人倒是相当高的智慧。所以简单来说，耶稣这个人好像很老实的，也非常有智慧的。这种记载有很多，我就选其中一点来描述一下当时我的心境。那他是相当有智慧，而且呢也很老实的样子，是就是，不是不是。可是老是一大堆这种宣告令我很难接受。那当时我想法是，恐怕耶稣从来没有讲过这番自大的话，是后来他的弟子后来的门徒把他神化了，像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把一些伟人神化了，本来他也没有是说自己是什么神啊，可是呢后来人把他神化了，所以把一些话就写在上面，是说耶稣讲，耶稣从来没讲过。当时我想法这样，否则没有办法能够解释这种的事情。所以后来呢，我就这点的小的观察，因为我很仔细啊，做研究喜欢看，喜欢看，喜欢想，都发现好，那我就尝试来证明一下圣经有点是后来被改写了，或者被后人所加进去的啊。然后呢，有些客观的证据可以告诉我的牧师啊，当时的牧师说，哎，这本书有价值，可是呢，不是像你想象这样，没有错的，完全是从上帝来。所以呢，我就开始的有一点点的想法，哎，做个小小的那个 project 啊，来找出圣经有点点的破口这样。所以呢，我就用我知道要证明这个呢，不能用主观的色彩，又非常客观，所以我呢就在这边再讲一讲当时我的对科学的客观态度一种认知。一个理论没有说证实有错误之前，便不能说它是不对的。这个呢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事情讲出来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不对这个不对，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好好仔细来求证它为什么不对，有什么证据证明不对，要是没有的话你都不能说它是不对的。所以有很多的伟大科学发现先被猜想出来的时候呢，大家觉得这也太荒谬了，不可能的，就后来发现果然是真实的啊。所以呢要小心一点。那第二个呢，所有猜想必须要有充分的证实才能相信。所以这个也是反过来讲，有很多你认为对的事情，你真的以为对吗？你自己认为100%是对的，后来发现还是错。我记得当年我在卡素读博的时候呢，很想快点毕业回家，所以呢常常想怎么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那曾几何时半夜的时候呢，就发现自己的灯泡亮，哦，我想到个很好的idea，一定可以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高兴得不得了。第二天冲回那个实验室，然后再做一些的探讨啊，一个印证，哎呀，往往发现呢有一小步漏掉一点点就产生了错误。所以呢很多次以为自己是绝对是有发现，后来发现都不成功。所以这个经历告诉我更加要谨慎小心，以为对的话不要以为一定对，要是没有证明错的时候不要以为是错。那这种观念呢，我很谢谢以前我的指导教授，非常典型的德国学者啊，现在比较少了这种人，可惜了。他是真的做学问而做学问，非常仔细，我在他身上学到有很多的很好的一些的对科学的看法。那一个反例足以推翻理论，念数学的大家晓得了，不用找证明了，一个反例就够了，这不对的。所以我就盼望用第三点呢来证明圣经有问题，我只要找到个反例，圣经是毫无质疑的决定性的错误的，那我就知道这本书不可能从上帝来的，因为上帝不会犯错误，对不对？按照那个基督徒说，上帝也不会犯错误。 那然后呢，当然数据必须有客观的啊，然后呢要有向权威挑战的态度。我念中学的时候，那同学跟我说，杨启成，你喜欢那么喜欢科学，你晓得吗？很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啊。那我就说 ，so what，so what， 哪文？对对，牛顿，他们说牛顿，爱因斯坦就相信上帝存在啊，也就讲了好几个人了。我说哪文？那我说我不相信。然后呢，所有自然科学定律也要用若干信心去接受。那这一点呢，我在高中很盲目的崇拜科学的时候呢，我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重要性。后来真的读博完成了啊，真的从事科学研究，发现科学只是个工具而已，有它的极限，而且呢有它的那个怎么样说，那个假设也需要用信心去接受。那我就解释一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呢要检查任何的一个说法的话，这个态度是很重要很重要。我这边一个图表，这个空间跟时间啊 ，space time， 空间时间。那这边有一些黄点，意思说有很多的不同地方、不同国家、不同时间的科学家做同样的实验，做出来结果都是对的。T 代表 true， 英文 true 啊，是对的，真实的。所以呢，中国人做过了。啊，英国、德国在不同19世纪、20世纪，啊，现在都做过，都对。所以这些点呢，多到的程度呢，起先是认为一个猜想，啊，后来呢不是猜想，成为一个定律了。太多对的点，所以点数密到的程度呢，我们就公认这个是定律了，我们都接受了，在中学、小学都教了，啊，大学都教了，这个成为我们的那个科学基础，那是这样得回来的。所以这个程序万无一失吗？保证一定吗？不是，要需要有信心去接受。那为什么呢？我用一个数学的例子。那有个数学家问我，这个函数是否是连续的 continuous？ 那要是你用同样的手段去测试的话，你会在这边往上看是否连续啊？对，连续。找第二点往上看是否连续？哎，连续。三点，第四点，有一万点、一千万点都是连续。那按照刚才的方式说，哦，这一个函数都是连续的，对不对？可是我们搞数学人都晓得这个是有漏洞的，就因为很不巧，你没有是在这一点去测试，在这一点呢，这个函数就有跳动，就说你很不巧没有遇到这一点。所以呢，刚才那个图表。刚才这个图表就是你没办法布满整个平面，对不对？因为你布满整个平面的话，你就完全对了，可是没办法。所以现在我们的自然科学定律、物理定律在黑洞里面是否是对呢？在任何的宇宙的那个地方一定对吗？我们要凭信心相信目前我们得到的认为是定律的都对，来继续往前走。所以这个人需要有点信心接受。因为信心有没有基础呢？有，因为有很多的这种的数据作为基础。所以在这个大前提，我就要去检查圣经，找出圣经的破口了啊。圣经是否可靠呢？第一，它是文字记录，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就嘴巴讲完以后就没有的话，千万不要相信。很多时候我们相信某人很灵啊，预测什么都成就了，这个人是有先知啊。可是我说他的文章在哪里，他记录在哪里，让我看完又看，想完又想才行。所以圣经具备这个条件，这本书那么厚，我可以看完又看，检查完又检查。那当然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佛教、伊斯兰教都有经书，都有文字记录，这个是必须要有的条件。可是呢还是不太足够的。可是圣经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我当我仔细来查考圣经的时候呢，发现它有笼统来说分开可以证实的部分跟不可证实的部分。那什么是不可证实的部分呢？很简单，耶稣说我是从天上来的，你们地下来的，那这个很难证实，没有一些数据证实耶稣不是从天上来，也没有数据证明耶稣的确从天上来，那我们肯定是地下来， 都被生出来了，对不对？那耶稣说到天地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到今天他的话没有被人指证他有废去的地方，相反来说，他以前讲的话是超越时空，到二十世纪的时候呢，是非常有效的啊。那时候他强调男女平等，可是当时男女绝对不平等。到现在我们觉得男女平等是应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能印证，因为到还没到世界的末日，所以这些有很多不能证实部分。还有说耶稣是死了以后复活，这很难证实。那这些的不可证实的部分，那可以证实部分是什么呢？我都发现原来圣经有大部分可以证实的部分，那我都发现对我这个比较客观的人来讲，我必须要有一些的客观的数据看看，让我想想。然后呢，我就看圣经仔细观察，发现有很多可以证实。比方说除酵节，犹太人节日的名字，当天做的风俗习惯是宰羊羔的，好像端午节我们吃粽子啊，我们有这个风俗习惯。然后呢，那一天呢，照常去了甘蓝山，甘蓝山一个地理的名称，在耶路撒冷的旁边，那果然有这个地方。然后呢，有一大堆人，都是一些的专有名词，长老、祭司长、文士到公会，这些都是当时的政治跟宗教的一些的专有名称。就像现在美国有参议员、有众议员啊，中国没有这个名称，可是美国有。那所以从这些的特别名称可以知道，是否圣经有人改写呢？有人是加写进去呢，就比较容易能够察觉出来。那还有提到人的名字，比拉多是判耶稣死刑的那一位，他名字有了。所以这些我发现，哎，这些都可以印证的。然后呢，耶稣被钉的时间是哪一个节日啊？安息日之前。然后呢，有一大堆人的名字是目击耶稣复活的一些人的名字啊，还有呢，耶稣显现给两位门徒看到，那两个人要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名字也在上面呢，以马忤师，而且呢，还有离耶路撒冷有多远的距离都写在上面。所以呢，简单来说，我发现圣经跟其他的宗教的经书不一样的是，有大量这类的数据啊。然后呢，我都发现我可以用一些考古学、历史学、天文学、历法，可以证实很多的事情，使用那个节令、风俗、地理、宗教、政治、文化、时间、人名、地名。所以我说很好，那么多的数据的话，要证明圣经被人改写、加写不太难了，恐怕可以找到。所以我要进入这研究当中。那长话短说了，我因为我今天不能讲太久，慢慢讲，我讲三四个小时，所有数据跟你讲完了，那我就跳掉大部分了。这个、研究结果呢，令我非常诧异，找不到一件决定性的、毫无质疑的。我要强调决定性的、毫无质疑。但有些地方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可是呢，这个不是决定性。也不是毫无质疑的，圣经有冲突的地方。我这边给你一个反例，相反的，有些以前圣经认为是虚构的事情，后来被证实是真实的事情，反而有不少这种事情。比方说，约翰福音提到有人呢病了以后呢，要坐在池子当中。那池子呢，这池子描述呢，旁边有五个篮子，里面有瞎眼的、瘸腿的啊。枯干的人，然后病了很多人，有个病了38年的人就没办法得到医治，因为他想下去的时候呢，别人砰的跳下去，就第一个跳到池子得到医治的，以当时的认为啊，那这个人呢没办法第一个跳进去，38年在那边等，所以呢，就后来耶稣来呢就问他，你要痊愈吗？那个人说我要，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不能痊愈，耶稣一句话呢就医治他了。那当时啊，很多人认为这一段是绝对虚构，没有发生过，后来人加进去。那后来考古学发现呢，就令人非常惊讶，1888年才有这个发现。那个耶路撒冷城东边挖出的遗迹果然有棋子，以前没有棋子果然旁边有五个篮子，那墙上有个壁画，壁画有个天使呢搅动那个池水，那表示呢，果然当年有这种的典故，有这种的想法。那以前呢，没有发现的时候，认为 从来没有此子，在耶路撒冷旁边从来没有看过五个狼子，全部虚构的。可是发现以后呢，原来这个并不虚构，相反的，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被毁啊，完全被毁啊、一块石头不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是公元70年，意思说呢，公元70年以后呢，没有此子存在了，没有那个狼子那些了，所以呢，70年之后的人都没办法了解这个典故，慢慢，可是居然在圣经记载，那更是表示圣经作者是知道有这回事，是很早以前的作者，并不是后来的作者，或者把一些话加进去，所以这种发现令我非常诧异。我起先本来想找一个圣经是从考古学证明它错误的，可相反的，很多以前认为圣经有错误的地方呢，考古学越进步越证明它对的地方越多，很反常的一现象，所以这个令我非常纳闷，以为可以很快做完我的研究了，跟那个牧师讲讲牧师我的研究结果报告你看看，发现不行啊，反而有更多令我很郁闷的地方产生。我当然不会很容易放弃，那我要找我的转这个弯，用别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做研究人很喜欢这个行不通，我用另外一个 approach 另外一个那个方法，那我就想办法来推翻那个复活这回事，因为我知道呢，整个信仰的复活是最重要的一点。那要是耶稣没有复活的话，保罗也说我们的信就徒然，完全没用。所以呢，我在想复活是圣经记载很多的事情，那有没有办法能够推翻复活是不存在呢？是有的，可以的。或者我用的方法是用这个图表来表示，我把所有在圣经以外圣经以内的一些的历史事实写下来啊，然后呢就开始呢用一个模式来解释所有事情的发生，解释我们叫 model 啊，这 theory 理论也好，要是哪一个理论它能够解释每一点的事实啊，很重要啊，每一点都能够解释，而且解释的时候呢不需要太多假设，要是你解释这一点的事实有个假设，解释另外一点又另外假设，然后这样子呢，这个不是很好的一个那个 model 啊，要是哪个 model 是很简单很合情合理，用假设最少可以解释所有的点啊，那个呢是最被我们能够接受的啊，这个我们搞科学人都是这样的，看看天上的星星的位置，然后呢想出一些的理论来解说为什么他们这样跑法，然后呢有了理论以后呢就再看是否能够预测其他星星的运行，那发现可以的话，哎，我这个模式恐怕是对，那同样手段啊，所以呢我就开始呢做这个盼望能够找到一些破口。那找耶稣复活的确好多历史证据啊，门徒耶稣门徒啊都是为他们见证被迫害，大家都不否认的这一点，然后呢保罗是被砍头的，你到罗马的时候发现这个是事实，有这个典故，彼得是倒钉十字架的，在罗马的时候你看到就老早是有这种的记载了，然后呢约翰被放出海岛是圣经那边也提，然后呢早年的教会也都这样讲的，然后呢雅各被刀杀的，雅各是这个当时的领袖的其中一位，这些都是耶稣的信徒，那怎么解释他们都殉道而死呢？起先我一看觉得这个很简单，在中国有很多殉道的人嘛，对不对？为了朝代，岳飞也是为这个朝代而死嘛。那孙中山革命都为到我们中国有很多的革命的烈士也都死。那可是我发现这些人死，后来我仔细看有点不一样，因为呢他们为什么死呢？他们就为这种死了，这个是保罗亲口说的，他说呢，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旧约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个第一，原来他所宣告的第一不是个理论，他第一是个事实，是耶稣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而且呢并且显给很多的目击证人看，有基法就彼得就道钉十字架那位， 然后显给十二个使徒看，后来显给了500多的弟兄看，后来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末后也显给我看。原来这群人殉道呢，是宣告我真正的看到复活的耶稣的，是真的，他是真的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这群人这样死，那在这个大前提呢，我就尝试解释这些人为什么能够愿意这样宣告。那当然有很多的学说啊，有人说耶稣没有真的死，晕倒而已，醒来的时候大家认为他复活了啊，好高兴啊，这个一种说法。有人说耶稣真的死了啊，门徒把尸体偷走了，都宣告耶稣复活等等各种的理论。那我发现其他理论真的没办法能够站得住，因为那么多人都愿意用生命来保证他所讲的是确实的。你想想看，要是今天你看到耶稣复活，有人拿着枪来指着你，你昨天看到耶稣复活吗？要你说有看到，我马上把你打死。我告诉你啊，很有可能我都说我没看到，明明看到我都说没看到，对不对？这个是人之常情，对不对？可是这些人不是啊，是真的，你杀就杀吧，这个很反常啊，很难解释，非常难解释。那也许他太爱耶稣了，为宣扬耶稣的道理，明明没有看到耶稣复活，都说有复活有复活，死就死吧，我将来在天堂看耶稣。可是也不对啊，耶稣讲过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要是这群人跑到天堂那边被耶稣责备，呵呵，耶稣说你这撒谎的人，不配做我门徒，对不对？所以从任何角度来看，我说这群人殉道而死的确也很费解。所以我在想怎么解释呢？然后呢，保罗一直强调他的良心，他的见证是诚实的，一直强调很多地方。然后呢，最令我诧异就是连他的耶稣的母亲跟胞弟也相信他复活了，而且相信他是上帝。因为耶稣说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下头来的，居然他母亲愿意相信。耶稣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哎，母亲不能指证他有罪啊。哎呀，这个很反常，因为我在我母亲面前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母亲说哎，算了吧，你小时候不听话不晓得多少次，你就算是不错的孩子了，可是你犯的也有很多错。我在我的弟弟妹妹面前宣告谁能指证我有罪呢，哦，我的弟弟说你抢我的玩具都忘记了。所以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在这个宣告之下，他母亲跟胞弟相信他是上帝，无罪的上帝，很难，怎么解释？很难解释。犹太人罗马人都憎恨基督徒，当时为了政治的原因、犹太人想要保护自己该有的地位，宗教地位，罗马人要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都排斥耶稣跟门徒，掌权派来压迫这些的小老百姓相信基督的人。那很奇怪，居然找不到一件历史的文献记载来驳斥复活的事实，这个令我觉得很费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每天上学看到地上的报纸多得不得了，有左派的右派的中立的什么都有，然后呢同事描述一个发生在国内的事情呢，同情支持中国政府的就说这个事情是这样发生的，然后反对中国政府的那就说这个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发现两个事情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里面有很多根本不吻合的事情的报道。那这个是自然该发生的事情，因为掌握这个传媒的人都会写文章，因为当时掌权派犹太人罗马人那么憎恨基督徒，那么讨厌耶稣复活，居然没有一个文献让今天人能够发现到，告诉人耶稣没有真的死啊，没有真的复活，死在哪里，葬在哪里，或者有些反对的论调没有啊，这个令我非常非常诧异，怎么能够解释呢？很难解释。所以呢，我看的越多的时候，心里面越是郁闷，因为呢，反过来这些数据呢很难解释。我有一个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耶稣果然真的复活了， 一个假设解释了所有现象。比方说这个现象也是公元六十四年，圣经以外都告诉我们火烧罗马发生的事情，劳驾到那个该杀大帝那个 Caesar 尼禄王来迫害，把嫁祸给基督徒，意思说当时基督徒人数多到的程度呢，有很多已经在罗马的信主，不光是在近东的这个那个中东近东的地方耶路撒冷那个区域，到了罗马都有。所以呢，怎么能够解释在毫无今生好处的信仰居然有那么人信？这个令我非常诧异。今天你要跟人讲福音劝人信主，很多人想想看，对我有什么好处？今生有什么好处？来世有什么好处？然后呢，我付出什么代价你才考虑接受？人之常情。可是当年成为基督徒有什么好处？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很多被宰杀，丢在狮子坑，还有不单如此，还看到自己所爱的妻子儿子被丢在狮子坑都有，谁要信？就居然那么多人信，怎么解释？很难解释。所以我就发现这个耶稣复活越看越觉得只有一个模式，就是耶稣真的有复活。本来我想找一个模式可以好好解释耶稣不见得复活，那我都心安理得了，我不信我都心安理得。可是我是很忠实一些的这种的合情合理的一些的结果，那我发现很难解释。那还有呢，这个呢，我今天都看到了，我当年刚到美国做访问教授的时候呢，在一家很多犹太人的大学那边做研究教学，那边很多犹太人，那我知道里面有些犹太人呢都相信他们犹太教，要是有人他们的子弟相信耶稣的话，把他们赶走了，他们很讨厌耶稣的。所以呢，原来今天大部分的犹太人呢仍然对福音对耶稣有敌视的态度，他不认为耶稣就是弥赛亚，要来一位，他们还在等给耶稣说我就是弥赛亚，他们不相信。所以呢，我这所有的证据到今天我能看到的都是印证了当年所发生。那个我看不少的书作者，我发现原来前人有很多很伟大的人也探讨过同样的问题啊。我是后来才去探讨一下，发现前人有些很厉害的人这个 Frank Morrison 他是律师理性主义者，他不相信耶稣复活，他说我要写本书做着研究告诉全世界这个是骗局，千万不要成为基督徒，骗人的，耶稣没有复活的。所以他呢就写了一本书叫 Who Moved the Stone， 谁挪走耶稣坟墓前面那块石头的人是怎么样谁挪走他的。那本书呢我就买来看，他第一章 的题目叫 The Book That Refused to be Written， 当时我都看英文了，那中文很少数据。那这本书呢的第一章说一本拒绝被写成的书，我觉得好奇怪，看看他讲什么。原来他里面讲说我花了巨量的金钱时间精力去研究想要推翻耶稣复活，告诉全世界这个是骗局，果然我研究做完了，可是呢很可惜研究结果是要是我忠实的话耶稣真的复活。所以他呢在当时就向真理低头成为基督徒了。所以他本来说算了这本书不用写了，所以他当年发誓要写这本书，发誓以后呢不能不写，所以他写一本被拒绝写成的书，很难生出来这本书。那我就看他的做的研究的步骤哦，好厉害，他把那个当时罗马历法犹太历法很仔细的研究当时长度多少里，25里的里是有多远呢，都量，这不是用现在的所谓理解的里不是用现在理解的时间，是用当时，尽量用当时的。所以这个仁兄啊非常就有那个英国人的那种侦探的那种细胞那个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很厉害的，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他的侦探故事，他是很厉害，就每一条线索不要断掉都去追寻写这本书。所以我说这本书影响不少，我说这个人很仔细，可是他成为基督徒。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教授不讲了，是就说是牛津大学讲座教授很有名了，他是基督徒，他研究这个复活，他说复活这个事是人类所有的有记载的 历史当中文物最丰富的一个记载，复活。然后他说，我这样写呢，不是为了要劝人家相信耶稣，我这样做呢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那个心，让他自己晓得他所信的是有根、有基、有证据。所以呢，当然他不包括中国历史，他是西方历史的那个教授。所以呢，我都看前面那么多伟人有这种研究、有这种结果，那我倒好好的要想一想。那当然我是那时候的冲击蛮大的内心，因为跟我想象中不一样。可是呢，有很多证据摆在我面前，我不能不继续去追寻一下。所以我继续，我还是不服气。一个人35岁要改变你的思维挺难的，所以我就尽量在这圣经以外来找一些的破口。那找到这个圣经以外的不相信耶稣的那个人，他是公元37年出生，跟耶稣死是30年或者33年，有两种说法。那所以呢，跟耶稣年代差不多了。那他是犹太人，非常好，耶稣犹太人，他犹太人，他是历史学家，非常好。所以他有这个造诣，然后他是法利赛人，挺好的。法利赛人你晓得都不同情耶稣，不是耶稣的朋友。那他写的恐怕有点的可以给我的启发。还有一点很好，他是当官的，很有钱的，而且他是在哪里当官？
加利利。
加利利，哎，好的不得了。耶稣传道最多在加利利，所以他对加利利非常熟了。然后他的著作非常重要。然后呢？他怎么讲呢？他说在那个时候，这耶稣年代了，有个很有智慧的人，他的名字叫耶稣，他的行为非常好啊，被公认为有美德。他不否认耶稣是有美德，然后呢，而且很多人成为他的门徒了，不光是犹太人，还有外邦人成为他的门徒。那这个他也不否认。然后他有说什么呢？比拉多就把他判刑死在十字架啊，被钉十字架。然后呢，据他的门徒说，耶稣第三天向他们复活。他没有说耶稣真的复活，他不相信。可是他的历史学家他把现象写下来，他说据门徒说耶稣第三天向他们复活了。然后呢继续讲别的事情。我觉得哎呀，这个打击很大。他没有否定耶稣被钉死，没有否定耶稣被钉死十字架，没有否定耶稣被比拉多判刑，都是圣经讲，也没有否定耶稣没有复活，但是说据门徒说。所以我觉得哎呀，真的是令我非常的纳闷。那还有罗马历史学家我也去研究，有同样的说法，我都不讲出来了。可这个图表呢给我有很大的震撼。这个图表是把新约圣经差不多同年代的重要的西方的著作都列下来了。第一栏是作者，都是很有名的作者，该撒、Plato、Aristotle 那种都是很有名的哲学家科学家。然后呢，他们著作的年份在这边了。然后呢，最早的手抄本在这边发现了啊。然后呢，这个呢相隔多少年，就是他的著作的年代年份。一直到呢，现在目前在博物馆有的手抄本的年份的相差异有多少？好久啊！你看，750年、900年、1000年、1200年，意思说我们所相信的西方历史，当年罗马的时候，数据从哪里来的？都从这个手抄本来的。手抄本跟原本相隔多久？至少750年，850年，至少。意思说。850年，要是中间有人改写当时西方历史的话，今天我在中学学的西方历史的教科书就学错误的东西了，已经没有人能够知道，所以有很大的空间被人改写。可是我们都全盘接受了，老师告诉我们罗马帝国怎么样兴起、怎么灭亡、发生什么事情，全盘接受了。然后呢，手抄本的数目呢，你看很少。10本、20本、7本、20本、1本、7本，有些100本、200本，200本有个星号的，你没有注意看。星号的意思说同一个朝代出来的，所以呢这个没有太好。因为手抄本越多越好，为什么呢？在整个流传过程当中，不同年代都有手抄本出现，在不同地方有手抄本出现，大家放在一起对比的时候，都发现有没有被改写。这个 作品，对不对？那发现哇，我们有的数据非常单薄，相隔那么多，你看那么多年，然后手抄本那么少，我现在什么都相信，什么全盘接受。那我发现呢，新约圣经令我非常诧异。新约圣经公元100年之前已经成书了，最后那个启示录，然后呢，最早的手抄本的片段 fragment， 公元后125年已经出现了，陆续有一些更完整的手抄本，越来越多出现了。所以呢，相隔要是用这个数据的话，就25年，你再打四倍时间的话，就100年而已。可是跟这个比的话，这个相差非常少，这边是1000年差不多，这个是以100年计算10倍的这个相差异，所以对我们搞工程的人来说，10倍的巨量数字。所以就是说新约圣经可靠性应该10倍的，有这种数据来看。那手抄本呢，有5000本，不同朝代5000本，还不算那种拉丁文的翻译本啊，还不算其他的翻译本。所以呢，这些都是原文希腊文的手抄本，所以跟这个比的也是没得比，也是上10倍都不止。所以我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纳闷，到那时候，要是我是对我的研究很中肯的，要是我是完全排除我的主观色彩的话，看到这种数据，我相信所有西方历史的话，我更要相信新约圣经的记载，这个是合情合理的结论，无从。就说就不能有任何的做法。后来我真的觉得很不服气，我说看看我一直被教育成今天孔子孟子的数据如何。那果然又我找到一个数据是论语是孔子是550，大概要是你读的都记得公元前，然后呢最早的手抄本是公元后690年手抄本，相隔1240年，多少手抄本呢？挡了一点点啊。
这个
30本左右。那这个跟西方的那些文献没有太大差异，彼此，唯一突出的就是新约圣经。所以到那时候呢，我的以前的猜想完全破产。我认为圣经是后来他的门徒改写的，这个很难。改写没有一点的迹象，一点的证据被我抓在手上。可是要改写了最好呢，在25年开始就快点改写，否则的话就一定会有破绽破口露出来了，可以吗？后来我发现有人做一些研究叫textual corruption， 我不详细讲了，就同类的文献做个对比，那个是希腊的史诗，就有点历史有点诗歌那种，有点神话混在里面的，错误率是5%，印度教呢10%，新约圣经呢0.5%，简单来说1000个字当中有5个字有点差异啊。那你要改写一个理论太难了吧，1000个字只能给你改5个字、来骗我蒙骗我这个后人，我就这个不太可能。要是圣经没有被改写，一从成书到现在都是差不多这个样子，那耶稣怎么解释他的奇怪的表现？他说我是上头来的，你是下头来的，你们都死在罪中，你不相信我就是主的话必要死在罪中。那我就开始内心那个动荡很大很大，真的吗？我在这也在想到这个问题，那我就跳掉很多其他的研究了啊，后面还有一些的这古本手抄本怎么样 reconstruct 的程序，还有呢旧约的预言的应验的研究啊，有很多我都跳掉了。旧约成书的时间、翻译本的情况啊，还有其他的那个几率，反正全部我都跳过，没时间了、想听一点、因为我还有讲一些重要的事情。现在几点？
下午这样。那个，我们这边已经比较好了，我们这边。 们休息十分钟，喝喝水，上上洗手间，然后再来，我们也给我们的杨老师喝点水。十五分钟后，我们再继续。
好吧，那我也想讲一个，
好不好？哎，
好。请听下回。
是。